9月13号，2023年9月13号的天亮说晚安。我们现在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国际上面有哪一些世界重要的这个政治新闻的回顾哦，政治新闻的这个焦点呢，我们来跟大家很快的来分享一下。那也希望大家呢一样的每天固定锁定我们的这个中间观点的频道，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国际政治，来一起来关注国际政治。好的，不多说，我们就从华盛顿邮报的 Washington Post 开始说起哦。Washington Post 的头条呢，世界新闻的头条，它讲了什么？它讲的是啊，这个金正恩。其实最近这几天，你有没有发现北韩占据了世界新闻的版面？他讲说啊，金正恩承诺啊，在这个东亚经济峰会，也就是俄罗斯召开的中亚经济峰会当中，承诺会支持普丁的所谓的神圣斗争，神圣斗争。为什么会支持所谓的神圣斗争呢？其实过去这几天我们都一直在关注这个消息，世界的媒体也一直都谈到普丁跟金正恩之间的合作的计划。那他们两人确实见了面，然后一见面呢，感觉起来就是寒暄啊，问好。北韩跟俄罗斯现在在全世界的眼中哦，基本上尤其从西方世界的眼中是觉得是一个 outlier， 就是特立独行的两个国家，甚至是比较负面的这种印象。那这两个国家呢，在全球可能比较孤立他们的情况之下走得很近，真的不会令人意外。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北韩跟俄罗斯现在呢，在至少双方是在各取所需的状态之下，北韩需要俄罗斯给一些在军火上面采购这个北韩的军火，得到一些经济上面的这个收入。除此之外呢，北韩也其实非常需要俄罗斯在技术上面，也就是所谓的弹道飞弹啦、核子武器啦等等技术上面呢，如果可以跟俄罗斯合作的话，它是有一点有进步的空间哦，这是北韩的期待。那俄罗斯我们说了，毫无疑问，现在俄罗斯最需要的不是什么高阶的，俄罗斯现在连基础的军事的这个弹药，军队所用的弹药都很短缺。根据媒体的调查呢，俄罗斯其实啊，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打掉了700万发的炮弹。那去年呢，对于在乌俄战争，整整打掉了1100万枚的这个弹药的炮弹，就是弹药加炮弹，就是1100万的这个数量，其实非常惊人。以生产的速度来说，光靠俄罗斯自己是没办法，所以他跟北韩走得近，光是从这种非常非常务实的角度来看，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俄罗斯现在需要积极的寻求跟北韩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呢，对于俄罗斯跟北韩来说，我们说各取所需，只不过世界看待的方式啊，可能就觉得，哎，这个同盟、这个联盟看起来会带来更大的威胁。然后在华尔街这个华邮呢，也特别讲到了利比亚的洪水。我们昨天说这样的天灾非常的让人难受，也觉得很无奈，人是非常脆弱的。那现在这个死亡的人数呢，从昨天2000多人，现在上涨到5000多人。昨天在媒体当中就已经说了，按照这样的发展下去，利比亚的洪水很有可能会造成上万名的死亡。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势，可是目前看起来搜救上面也很困难，科技、技术、装备都比较短缺。利比亚国内本来还有一些唯一可以比较安慰的、比较正向的来看待这个消息啊，就是至少在利比亚发生这样的事件之后呢，本来内部的内乱、内战的不同的群体，现在都稍微的搁置争议啊，来救灾。不过不搁置争议好像也不太可能，因为整个利比亚的状况变成这么的混乱，就是灾情这么的惨重，恐怕没有哪一个这个集团或者没有哪一个团体可以说我们忽视现在的天灾所造成的伤害。然后华邮也特别报道了中国关于禁用 iPhone 的部分。很有趣的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特别出来强调，没有，中国其实没有禁用，并没有禁用 iPhone 哦，这是一个谣言。那当然呢，它背后他是讲说中国呢是正式的否认对官员禁用 iPhone， 但是呢有特别讲说 iPhone 呢确实有发现一些安全的漏洞。不过为什么会这样说啊？其实当然众说纷纭了，为什么中方要特别强调并没有禁用 iPhone？ 当中国大陆传出来禁用 iPhone 的时候呢，这个苹果的股价就应声下跌。 大家可以想象的是 iPhone 在中国大陆的市场有多么的大。那更何况啊，其实 iPhone 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中国做组装的。所以事实上，如果真的采取所谓的全面禁用 iPhone 的话，对于中国自己本身的经济也是有可能受到影响哦。所以外交部呢出来特别讲说，并没有这件事情，并没有要对官员实施 iPhone 的禁令。或许就是考量到中国内部可能在经济上很多的产业、很多的公司都跟 iPhone 是有关系的，强调安全，但是没有忘记要赚钱，大概是这个概念了。然后，华尔街这个华邮呢也有报道了，就说在第一次啊，在俄罗斯一个非常著名的媒体网站，它叫做Meduza。这个网站的负责人也是俄罗斯很有名的记者，叫做提姆琴科。提姆琴科呢，他把这个媒体的网站哦，从俄罗斯搬到了拉脱维亚，总部搬到拉脱维亚，其实目的就是避免掉这个会被新闻被干扰，或者是被自己被压哦，就是说，因为他是比较反普丁的路线。那现在呢，华邮是报道说，他的手机上被发现被人家安装了飞马程式，就是间谍程式，以色列开发的这个飞马程式，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去年曾经有一波对于飞马程式的这个大幅的报道，因为当时欧洲的政要包括梅克尔都的手机都被飞马程式恶意的植入，而且呢，可能搜集到一些讯息哦。那当时就有很多的议论纷纷呐、啊，以色列创造这个飞马城间谍城市，然后以色列如何的在网络安全上面，在全球的这个产业里面是扮演着非常重要而且是领先者的角色，就是间谍的科技，这个以色列是非常强大的。那华邮这份报道讲的是俄罗斯的知名记者提姆琴科被这个植入这个飞马的程式间谍软件收集他的资讯。不过时间点呢，华友特别讲到这个被植入的时间点，现在回推，然后从他的手机里面发现被植入木马程式的时间点是他造访德国去年的2月10号。那为什么这个报道会特别讲出来这个时间点呢？因为2月11号这个提姆琴科就跟在当时在欧洲地区的很多流亡海外的俄罗斯记者来做见面，而且有一些交流。那这个间谍程式事实上就有可能去收集到这些人的资讯，所以会被特别报道出来，会被特别讲出来。那我们说这个背后的指使者到底是谁呢？有人说是俄罗斯，有人说是不同的集团，有人说是某种反对的力量，或者其实根本就是刚好的被恶意的植入晶片。但不论如何哦，就是现在俄罗斯包括了这个提姆琴科他自己所领导的这个媒体呢，还是一样尽可能的在做一些自由派的论述。只不过现在啊，因为飞马程式的关系，让大家更加的人心惶惶，觉得或许自己的自身安全都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哦。这一点呢是在华邮今天的一个报道。然后华邮也特别讲到了这个乌俄战争上面的一些进展哦。现在看起来呢，俄罗斯跟乌克兰在战场上面，乌克兰确实有很多正向的消息存在哦。但是其实俄罗斯也我们说了，虽然有这个往后撤，或者是占领的土地是变小的，但是距离完全的离开，或者是距离所谓乌克兰能够完全的战胜，恐怕也是比较乐观一些，需要更多时间啦，这么说。然后华邮今天有一则消息，在平淡的新闻当中，今天有一则消息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拜登政府哦，将会正式的下令要追踪美国提供的武器在世界上面各个战争这个冲突当中呢，造成了多少平民的伤亡，然后最终有可能因为这些调查，现在开始展开调查，最终有可能因为这些调查呢，就来决定美国要不要进行军售或者要不要进行军事的援助。那当然了，就说追踪美国供应的武器，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吧？应该是说大家会注意到，美国提供的武器可能会伤害到平民百姓，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可是呢，我们还是不免了，要心中有阴暗面的小剧场，跟大家讲说，现实是这样。虽然讲是讲要去调查， 提供了多少，这些武器造成了多少人的伤亡。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命令当中，他们有一个给全世界各个领事馆的这个指南 CHIRG， 按照这个指南是要去调查的。问题是调查完之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是不是真的要开始禁止军事的采购？因为军火呢，一旦到了其他的国家，你很难保证说一定都在这个政府军啊，或者一定都在特定的人的手上。如果外流的话呢，事实上这也造成了世界很大的纷争哦。所以美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我们说他的想法很好，一开始想的是啊，我们要赶快来调查到底是谁在海外使用美国制的武器。可是要落实这样的政策，最终必须要能够得到譬如说这个军火商的妥协，因为如果一旦这么做，那当然军火商可能利润就会受损哦。这是这篇报道里面有提到一些对于这个想法的一个批判，批判就是说，讲是讲得很好啦，但是能不能来落实这些政策，能不能落实，能不能够斩钉截铁的说，你的政府军或者是你的反抗军抢了美国给的武器，然后造成平民的伤亡。是不是要这么强硬啊？会不会挡住军火商的这个利润？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谈一谈。就是华友有特别报道，当然我们特别来点出来。可是我们也说，后续还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对于华府就是自己，就是共和党、民主党都有自己的利益的情况之下，理想的政策哦，要落实，真的也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哦。好，我们再来看《纽约时报》。《纽约时报》这张照片选的就是两大强人哦，在互相问好，看起来气氛是很友善的。对，目前看起来呢，北韩跟俄罗斯哦，确实是走得越来越近，大家都在报。你看，从这个礼拜初期到现在，每天都在讲北韩跟俄罗斯，讲到讲连人物侧写、讲火车多豪华都在说，因为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再来，我们讲这个New York Times， 他在另外一个消息，他讲说，官员称俄罗斯正在克服对外的外在给他的制裁，扩大导弹的生产。俄罗斯在乌俄战争之后，确实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麻烦，就是西方国家对于它的晶片，对于它的一些相关的零组件，军火上面需相关的零组件进行制裁，进行禁运。但是俄罗斯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感觉，自己找出了出路，生命找到了出口。怎么样呢？他去找土耳其，他去找亚美尼亚，从这些国家，在没有西方国家禁令的情况之下，由这些国家来去定来进口晶片，来进口相对应的这些原物料。让俄罗斯有办法来突破。我们刚刚说到了，去年2022年，俄罗斯总共打掉了1100万枚的飞弹弹药。那今年到现在呢，是700多万。可想而知，俄罗斯在军火的供应上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说，俄罗斯现在克服了制裁哦，可以进行导弹大量生产，可以进行更多的军事的准备。这是 New York Times 的报道。New York Times 在右手边呢，我们会看到对于利比亚的援助，它是说是不断的源源涌入，但是洪水呢看起来还是持续，所以洪水还是破坏了这个援助的工作。然后这个纽约时报还有特别报道在以色列，他讲说呢，面对纳坦雅胡的民众，也就是纳坦雅胡粉丝哦，他的这个一个小的频道，现在极右派的频道现在是窜得非常的快，窜红的速度很快。这个叫14号频道，纽约时报报道14号频道把它形容的基本上就是一个极右派的组织。那这种极右派的团体在任何的国家里面都可能会发生，有人是极左，有人是极右。可是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什么呢？他们会散播出更多比较偏激的言论，有的时候这些比较激进的言论，你确实乍听之下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军事冲突还没有发生，有的时候所有的鹰派的说法都可以讲得很强硬，但实际上要不要做，或者是有没有那样的实力，可能都还要在各个来观察。那以美国来说，虽然这篇报道的篇幅很小，但是呢，他特别讲到了以色列的状况，看起来纳坦雅胡的 这个执政呢，应该短期内是稳定的。以这种状况来说，美国要支持俄罗，美国要支持以色列，拜登总统自己就必须要做出一些考虑了。然后你看以色列内部的这个极右派，所以有的时候你也会想说，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国家在采取所谓的右派路线，这对川普来说是不是一个好事啊？因为走遍世界都跟自己的想法差不多，当然有差异啦，但是走遍世界都是右派，可能。对于执政党来说，可能对于未来川普来说是觉得很舒服的，是觉得很愉快，是觉得很愉快的。纽约时报下面的关于全球的新闻呢，大概都围绕着洪水跟摩洛哥的地震跟利比亚的洪水是相关的。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说今天9月13号美国时间星期三在周间呢，相对来说重大的新闻是没有特别特别重大的新闻，在今天上午的时间。在《华尔街日报》呢，一样的，你看看它的头条，今天选的照片不太一样了，但是基本上都还在讲说北韩跟俄罗斯如何的重要，而且选择的地点呢，今天的这个华邮就有特别讲说，选择的地点是在这个太空发射的场地，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北韩其实要的就是这个先进的科技，不管是。弹道飞弹的技术，还是晶片的技术，还是燃料的技术，对于北韩来说，在航天发射场，也就是在太空的发射中心来进行会面，其实再适合不过吧。对于北韩跟俄罗斯而言呢，在《华尔街日报》也有特别讲到这个俄罗斯呢，在扭转乌克兰的反攻气势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挑战，遇到了这个攻势停滞。那他们是说呢，俄罗斯其实现在已经有数以万计的军民，他已经跨越了边界，到达乌克兰。只不过现在乌克兰正在反攻，那反攻到底有没有效呢？根据这边媒体非常深入的报道，感觉起来俄罗斯在当地也并不是，俄罗斯的军队在当地并不是很受欢迎，所以在协调工作上，尤其在生活跟这个军事的协调上面呢。俄罗斯恐怕是真的在有一些地方会陷入一些困境，虽然还是要继续战争，但是陷入困境的区域确实是有，而且有一些自发性的从民间的抗争。华尔街日报也有报道的是，同样是报道了利比亚，同样是报道了这个摩洛哥的地震，然后华尔街日报下方还有一则小的消息呢，它是讲说俄罗斯海军的造船厂哦，被2艘船给击中了。当然，我们说战争上面越演越烈，不只是战争上面的，像是其他国家的经济啊、能源供应啊，其实都是属于战争的一环，都是属于战争的一环。所以并不意外，应该是说并不意外会有这样的一个冲突。然后我们来看看彭博社，彭博社。不得不说，又是一致，但当然很好，就代表说这个主流的新闻哦，都是大家有一些共识。虽然文章内容写法会不一样，但至少是一个共识。那讲什么呢？一样把重点放在可能是太空发射中心上，然后呢，在未来的深入的强化俄罗斯跟这个北韩之间的关系，是目前双方看起来有共识的部分。但是我们说，在彭博社的世界政治新闻当中呢，在下方有讲到沙特阿拉伯跟阿联酋，沙特阿拉伯跟阿联酋之间呢，过去关系还可以，但是现在好像出现一些变数，那也导致了美国在也门要来调停会更加的困难，因为双方似乎支持的对象不太一样。所以这一则彭博社的新闻呢，特别讲到这个故事的背后的来龙去脉，也特别讲到美国究竟应该要如何来处理所谓的这个以色列的问题，到底要支持还是要反对，还是要希望他们维持不要吵不要闹的维持现状，这些都是后续可以来观察。再来，我们看到欧盟哦，在彭博社有特别讲到了欧盟的消息，冯德莱恩这个名字大家都慢慢熟悉了，他是欧盟的这个领导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每一年都必须以他现在的身份，他每一年都必须要进行类似一个国情咨文的演说。那冯德莱恩呢，看起来他刚刚给完了这个消息，他谈到了俄罗斯是主要的威胁，但是呢，也面对到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呢？就是到底欧盟要不要再东扩？ 因为现在显然的，以色列都在积极的在门外，希望可以这个敲门进去。然后这个摩尔多瓦呢，也在多年之前就申请了加入欧盟，但是迟迟没有下文。所以这对于冯德莱恩来说，是不是要把欧盟的国家会员把它拉得更广更大，这个就要会引发一些欧洲内部的争辩，这是毫无疑问的。毕竟当时阻挡乌克兰没有让乌克兰加入的几个最大的问题，包括了像是贪污，包括了政府的效能问题，现在有改变吗？看起来没有。可是现在当然多了所谓的援助他的这个心情哦，会不会造成一些改变？会不会硬是让乌克兰就加入了这个欧盟？可能我们也可以来后续观察。彭博社今天也报道了日本首相改变内阁的事情哦。岸田文雄在内阁的调整上面看起来呢，换了五位的女性，看起来呢也用了很多财经相关的大臣，希望日本的经济可以借此而提振。那防卫大臣的部分换上了，昨天我们就说了木原捻，这个中文不知道是不是叫木原捻，换上了木原捻呢，他其实他的背景也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防卫，并不是从防卫来的。那而且我们昨天有特别讲说，在有些人在台湾的解读是说他是力挺台湾的，可是问题是呢，他昨天我们有说他力挺台湾，他到台湾谈的是国防的合作之外，他也谈到了撤侨的问题，所以他到底是不是支持台湾其实还有待观察哦。但总而言之，我们在特别讲的是岸田文雄的内阁改组到底是不是这个真正的有办法来拉抬他自己的声量，这一点我们可能还要再看一看。但是至少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呢，岸田文雄做一个内阁的改组的行为，其实还是蛮在乎所谓内阁派系之间的平衡。你可以看到岸田文雄他特别讲到了特别保留了自民党第二号的人物，自己的竞争对手茂木敏充在他的身边哦，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岸田现在遇到的这个内阁改组其实还是考虑到派系。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日本这个彭博社当也讲到了大的石油公司做什么事情呢？大的石油公司他们一直都希望可以继续在扮演能源的角色上面扮演这个很重要的能源转型很重要的这个关键地位。所以有一些石油公司就发展了新的科技，就是说我们在能源啊在绿能上面可以帮忙，而且还可以帮忙气候变迁。有一个科技叫做捕捉碳的这个排放哦，那这个科技呢其实耗费的资源很多，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公司正在做一些努力。目前那这个彭博社的新闻是说，大型石油公司想要来做气候修补的这个计划的开发其实它的时间耗费的很多，而且有效度也很有限。到目前为止好像经过了几年的这个努力哦，这个捕捉排出来的碳的这个效能呢大概捕捉了 0.1%， 所以效能并不是很好。然后看起来按照这个发展的方向要到2050年左右才有可能这个技术真正的成熟。总而言之，彭博社的报道是讲说石油公司正在努力，可是啊可能时间上面时不我与，大家可能没有耐心。其全球的这个暖化全球的暖化现象或许要靠更大的努力才能做到。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真正的日经新闻哦，日本的角度。我们今天每一则新闻，大概每一个主流的媒体的报道，我们大概都看到北韩跟俄罗斯的消息。很显然的，今天这是最大的消息。然后日本财经新闻的报道呢，日经新闻它在这个全球新闻的部分，它有讲到了欧盟的冯德莱恩宣布对中国的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的调查哦。他的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呢，欧洲将会尽一切的努力来保持竞争的优势。其实这个新闻我觉得还蛮有趣，而且很值得大家来考虑一下，因为英国的财经时报也是以这个消息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国际新闻。这个消息背后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思考的是， 当欧洲在调查中国对电动汽车的补贴的时候，我自己很有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天天在美国看到的、收到的这个广告信啊，就是电动汽车，尤其是特斯拉打的广告，就是特别强调说这个美国对于电动车的补贴大概可以上看7500块美金，在有一些州可以更多，所以会让我觉得很好奇，就是当欧盟在抗议或者是欧盟说要调查中国对于电动车的补贴的时候呢，世界各国对于自己的国内的产业，就光是讲电动车好了，美国对于电动车的补助其实也并没有少啊。那欧盟现在这个对于这个中国电动车的调查，其实以数据来说，中国的电动车在整个欧盟的这个汽车市场当中的市占率其实非常的少，虽然在电动车的市占率上面可能有比较多一点点，但是还是相对来说并不是这么的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新闻，就是欧盟说要调查中国的电动车补贴，你反过来会想，那其他各国明明我们看到的电动车补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会特别去想说，现在的全球的这个反中的氛围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不敢说逢中必反，但是中国所代表的意义，现在对于不管是欧盟国家，或者是对于美国，对于加拿大，可能他所对中国所采取的任何政策所要凸显的意义，都不会仅仅只是经济上面的考量，更多的是政治上面的一个制约中国的考量哦。那这个就坦白说，这个对于北京来说，对于中国来说，会不会觉得相对不公平？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持平来看了，就是在所谓的全球反制中国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愿意换位思考，换个角度想的话，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的时候看北京的局，北京的态势也站得很硬，北京也不愿意让步，因为你也不知道怎么让步。电动车的市占率不到 2%， 不到 3%， 但是也被调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不回想，怎么不回推，像是韩国给汽车补助的时候，那大家怎么说，像其他的国家在给汽车补助，美国在给特斯拉补助，韩国在抱怨说美国给的补助列的细节太过多的限制。譬如说美国给的补助呢，就有特别讲说整个电动车电池都必须要在美国本土制造，它其实就在限缩了像韩国现代汽车啊、起亚汽车，如果你做电动车，你有任何的零组件不是在美国制造，可能都拿不到美国本土的补助。以这个案例来说，欧盟想要开始全面的来调查中国对于电动车的补助，我知道这样说可能很多人会说，啊，你这个是站在中方的角度想。可是我们在评论国际政治，尤其是这些新闻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是要跳脱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角度，用它来做本位主义的思考，你就会去理解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冲突会越演越烈，因为觉得不公平啊，因为觉得我明明看见你也是这么做，可是为什么你没事我有事？一次两次也许可以忍耐，可是如果长期是这样，那当然这个冲突就很难有解方。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一起来想一想的。我们来看一下，日经也讲到了印尼的高速铁路哦。印尼的总统佐科威他去搭乘了高速铁路，从雅加达到万隆之间的这个高速铁路正式的运营，最高的速度可以达到350公里。哎，这个铁路是怎么建成的呢？各位朋友，这个铁路啊，它又是中国的所谓的基础建设的协助的计划，那让印尼建成了这样的高速铁路。所以必须要说，就是说在制约中国的同时呢，有一些困难跟挑战是西方国家可能要反思，为什么今天走到这一步。印尼现在有高速铁路，印尼期待有高速铁路或者想要有高速铁路，但是为什么是中国帮助印尼来建成高速铁路？你当然可以讲说，哎呀，因为西方国家比较贵，或者西方国家没有给援助，或者是中国特别去接近印尼给了援助。可是一样的，我们换到印尼，我们换到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我现在没有口袋没有钱，我没有资源，有一个大国，我不管他是好人坏人，我也不认识，我也不管，我只希望我的国家能够发展。在这种情况之下， 接受来自中国的援助，接受来自俄罗斯的援助，甚至接受来自于大家觉得不喜欢的国家的援助，可以发展我自己的国家利益。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国家的错呢？是不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错呢？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都一直在这个回圈当中互相的指责，可是忘记了有些事情有一些国家它没有选择。这是日经的报道。我们刚刚才在说财经，那个英国的伦敦的财经时报说了什么，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财经时报。财经时报今天呢、啊，在一样的，我们刚刚就说了欧盟要开始调查中国的补贴，对于电动汽车发起反调查。可是如同我们所说的，刚刚解释过了，这种反调查到底是不是公平，到底会不会伤害到欧盟。欧盟的冯德莱恩现在很显然的有意再继续连任他的这个欧盟主席的位置哦，那所以他的态度踩得非常的强硬，可想而知。但是呢，这个调查就像我们所说的，它的公平性到底是不是整个欧盟都可以接受？我想这个后续我们也可以来看会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效应。另外呢，在财经时报也有特别报道，报道什么呢？报道的是乌克兰的飞弹呢，攻击到了这个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的海军造船厂。这个是战场上面的持续发生的消息哦，每天都有战场上面的新的更新。我们只能说啊，战争它也许人们还是在战火当中持续的在生活着，可是损失受伤都还是持续，所以乌克兰人民或者是俄罗斯现在都在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心态下面生活着。我们大概一般没有在俄罗斯没有在乌克兰生活的人朋友们很难想象有一点像是什么呢，有点像是我们知道回顾历史哦，823炮战的时候到后期是单打双不打，就是你知道现在还在战争，你现在知道这个单打双不打就是单日的时候还是有135的时候还是会有飞弹过来，但是你的生活还是在继续，不是全面的，或者是战争只是在部分的地区，跟后方是无关。所以这种心情如果是这样对照的话，你就会知道其实很不好受的，就是你也不知道炮弹会不会落在你家，你也不知道炮弹会落在哪里。那现在乌俄战争在部分的地区就有点这种感觉，生活已经开始恢复正常。有一些媒体在深入的报道，尤其是新闻侧写当中也有讲到乌克兰人民呢在恢复自己的生活，接受媒体的采访呢也就是抱怨，就是生活很不方便，电力供应不稳定，但是日子还是要过。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战火下的所谓的平民生活，乌克兰人民到底还要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但是政治人物看起来还没有这个找到共识哦，这也是无奈的部分。财经时报呢也讲到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八月的通货膨胀，然后3.7%，然后也讲到了这个中国最大的航空母舰福建号，最新最大的航空母舰呢准备要出海了。我们说中国已经有山东号跟辽宁号，现在新式的福建号呢，它搭载的是最新的电磁弹射的这种战机的发射系统，这个已经跟美国的最新的航空母舰是同样的等级哦，福特号的等级是一样的。那中国航空母舰福建号呢，它在出海之后，很多人就在说，那是不是代表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大幅的提升？我在这里也必须要说，虽然中国的航空母舰第三艘的航空母舰福建号，它的这个能力或者是它的科技是最新的，可是距离实战呢，坦白说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必须要讲哦，航空母舰大家会说啊，航空母舰有搭载的这个战机啊，然后你看它的战斗力很强。其实有航空母舰呢有一个过程，就是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其实是要需要很长的过程的，包括了美国其实战争学院有做过一份研究，我以前很久以前跟大家说过，美军开始有航空母舰，二战时期就有了，很久以前就开始有航空母舰， 但是有航空母舰，它接下来要训练的就是海军的飞行员在航空母舰上面的这个起飞降落，还有航空母舰的整合作战。因为航空母舰是整个打击群要出去，航空母舰非常的巨大，它没有办法只靠自己，它必须要有驱逐舰，要有一些搭配，一个群体来运作。也就是说，先姑且不论飞行员的部分，光是海上的这个舰队的配合，都要一段磨合的时间。那我们刚刚说了，美国调查什么？美国研究什么？美国研究是说，航空母舰呢，它跟它的这个舰载机的这些配合，飞行员的训练，至少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久。美国在过去啊，从美国有航空母舰的历史以来，根据不完整的统计呢，粗略的估计，有超过8000名的飞行员在航空母舰的起降的训练过程当中伤亡。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么容易。当然不是讲说，哎呀，福建号没有力量。我们在讲的是，福建号它有硬体的设施，但是要软体能够真的达到能够作战的实力。能够作战的这个协同作战，还有他自己的作战能力，还有一段的时间。我特别这样讲，不是说这一段时间我们就啊好整以暇，完全没有关系，反正他还是纸老虎。不是的，是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解放军的战力变强，不代表他要进行对台湾的武统。我们这样讲哦，就不代表他进行要马上要进行作战。可是呢，解放军的这个中国的军事实力变强。对于全世界，尤其对于美国来说，当然会觉得紧张，当然会觉得有威胁感。台湾在距离中国这么近，两岸的关系这么近，但是这么紧绷的情况之下，看到这种军事的准备在升级，台湾其实应该要思考的是如何利用现在可能不会轻易动手，现在还在磨合的这个时间，来找到台湾跟中国之间交流的方式。不要受到西方国家或者是不要受到外力的影响，用自己的方式找到沟通。我觉得这是我为什么我看，像是美国，像是这个中国解放军的战力在提升的时候，西方媒体可能会以威胁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必须要从台湾的角度来解读这样的新闻，必须要去看的是，那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时间大家可以好好的讲话？还有多少时间在中国的军力在准备的期间，不至于轻易的被西方给触怒，或者不至于轻易的启动所谓的冲突哦。那这一段时间就是在准备的期间，其实在中方我们可以用这一段时间的战略定力会是比较高的，战略定力比较高就是不会轻易的采取军事行动。台湾看到的这段时间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就是两岸之间修补关系的关键时刻。这个关键时刻大家没有看到，如果还是只看到了，哎呀，中美竞争，所以我们要选边站，可能就会忽略掉了这个窗口，其实是我们自己去想办法进行两岸沟通的关键时期哦。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有些事情不是靠着美国、靠着日本就能解决。有些事情我们看了新闻，要看出来台湾自己的那个缝、自己的空间在哪里。像解放军的这个最新航母呢，对我来说就是看到了它的发展，可是也看到了这个时间的窗口，有窗口，但是这个窗口可能正在关上。这个关上之前。两岸之间到底能不能够达成某种的气氛，塑造出某种和平的气氛，那真的就是考验台湾的政治人物的这个智慧了，真的是考验大家的智慧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半岛新闻。半岛新闻呢，在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啊，在论坛上面，他是讲说啊，这个称赞嘛，Elon Musk，他说 Elon Musk 在乌俄战争当中，心链曾经中断呢，他是一个这个杰出的企业家哦。那当然啦，这个各国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不过确实这个俄罗斯普京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有特别讲到说 Elon Musk 他扮演的角色。然后呢，在半岛新闻里面有一个分析，他是讲说，美国的专家华盛顿说呢，将 Eikenberry 确实是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的这个知名的教授，他在采访的时候说，华盛顿害怕的噩梦联盟哦，什么是噩梦联盟呢？他是认为说，如果说世界的南方国家，就像印度啦，或者是 Global South 南方国家，如果真的组成了联盟，而且完全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说不打算要跟美国走得很近的时候，这个对于华盛顿来说就会是一场噩梦哦。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在看分析国际新闻的时候，我都一直跟大家说，国际的体系已经改变了。美国拜登政府现在所采取的路线呢，因为知道自己不再是一超多强那个一超，所以拜登想要采取的策略就是跟大家都做好朋友，都来结盟。问题是，结盟你必须要拿出让大家觉得想跟你做朋友的理由或者是动机。美国过去因为是一超多强的体系，美国在一超的时候觉得反正大家都想跟我做朋友，可是这个心态必须要调整，否则的话，如果你继续保持着非常强大的心态，觉得我来跟你交朋友，你应该会欣然接受，忘记了过去你因为军事很强，因为你的这个市场很大，或者是因为你的这个某些的红利让我喜欢你，现在不是啊。拜登政府一直在跟大家结盟，可是包括我们一直都在讲的，对于南太平洋的国家、对于东协的国家、对于非洲的国家，拜登如果没有办法理解或没有办法真的拿出牛肉让这些国家说：“哎，我们做朋友是有好处的。”这些所谓 Global South，他们在一次两次对美国失望之后，就很有可能出现我们刚刚说的专家所说的这个。那就自己结盟吧。那南方的这些国家就自己走自己的路，所谓的噩梦联盟，我们完全不想理你，我们就不走，不管美国这一条，不管美国说什么。我们有印度，我们集结了几个国家，人口非常非常的多，我们集结这几个国家，甚至包括了非洲国家，我们不跟大国来往，或者是我们不听大国的命令来行事，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这一点呢，在美国学者的这个分析里面，他是用噩梦联盟来形容。当然，这个噩梦联盟是不是就代表的对于中国或对俄罗斯比较好呢？也不尽然，因为这些国家所组成的联盟很有可能也不甩中国或俄罗斯哦。所以，对于世界的大国来说，怎么样跟南方的这些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那当然，南方国家要成为真正的噩梦联盟，当然有很多挑战了。因为各国既然它是发展中国家，它在自己国家内部可能经济条件或者内部的意见就会很多，所以要能够整合在一起不容易。印度现在在做的就是在整合它的南方的小伙伴，可是这些南方同盟的小伙伴，如同我们所说，内部问题太多了。印度也不是一个可以把自己的很多资源分享出去的国家。所以，短期来说，南方国家所组成可能组成噩梦联盟的这个机会，还只是在初步的这个雏形阶段。在这个雏形阶段呢，大国怎么样来面对这些南方国家，让这些南方国家觉得大国不是每次都是糊弄我们，而是真的想跟我们交朋友。我想这是包括美国、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都要去思考的部分。那现在看起来呢，这些过去长期期待美国给更多资源的国家，现在对于美国的这个反感度，或者对于美国的这个失望指数呢，还挺高的。这是美国很大的一个隐忧哦，确实是很大的隐忧。好，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七个主要媒体的这个新闻呢。那跟大家抱歉，时间比较晚。然后呢，真的今天这个最近啊，太多的工作聚集在一起。下个星期呢，会有几天的时间，因为这个要到美东去，这个走一走。所以呢，下个星期会有几天的时间，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每日的这个头条。但是大概下个星期四应该可以回归正常。那当然呢，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周末的直播，如果有机会的话，都会开播，也请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时事，分享一些观察。再次跟大家说，抱歉，今天的这个时间比较晚，而且呢，也跟大家抱歉，中间呢，事实上真的是有点疲劳哦，大家也看得出来。不过每天早上呢，真的是早上的时间，跟大家来一起来看国际新闻。我也觉得收获蛮多的。 看到大家的留言，看到一些支持，当然也有一些指教，我自己都在慢慢的在学习当中。透过这个频道，透过这样的一个天亮说晚安的节目，现在感觉越来越多朋友有兴趣，每天早上都来看一看，今天的国际头条，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当然，有点辛苦，但是我们继续努力，希望把这个，希望跟大家一起养成这个习惯，也是逼着自己呢，强迫自己来学习。现在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每天早上要做的工作。也感谢大家继续支持，别忘了继续订阅、按赞跟分享。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有一些推广的活动。有媒体，当然都是订阅媒体的这个优惠来跟大家做分享，希望大家喜欢我的频道。这是一个教授的斜杠人生吗？也不是，就是教授的线上交友频道吧。好啦，谢谢大家，今天说多了，拜拜，祝福大家今天顺利平安，拜拜。